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我们来看诗篇第59篇。这篇诗篇可能写的比较早一点，大卫还在耶路撒冷，还在扫罗的手下做事，但是扫罗那时候已经兴起心要杀大卫，所以这篇诗篇是在扫罗要打发人去窥探大卫要杀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卫做了这篇诗篇。至于说他怎么知道别人要杀他，难道是要去窥探他的人告诉他吗？还是听见扫罗在吩咐人要去窥探大卫的房间要杀他，交代任务的时候被谁听见去告诉大卫吗？还是大卫事后知道？这些我们都无可考，但的的确确大卫是在这样一个情境的底下，在他内心深处向神发出一些东西。我今天在跟大家分享诗篇第59篇以前，我正在讲一下，今天有很多人说，假如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读不出一些亮光，或者是你读不出一些教义，你读不出一些什么东西，那么你就白白读圣经了。但是今天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读出圣经里面的真实，神默示人把他最真实的这份感觉，他以为的通通把它讲出来，能够读出这个真实，也会看见我们自己生命光景的真实。当我们遇到像大卫一样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我们到底会有什么样反应？一些人又说神啊不要杀他们，一些人又说什么要把他们统统消灭。那你说假如用大卫这样的诗篇第59篇，你要建立教义，你要建立什么教义？假如你要建立一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到底是要杀还是要，到底是要不杀还是要消灭？这是一个大卫，一个人，一个在被人家知道别人要窥探他杀他的大卫，一个人像我们一样，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知道了这件事情，由他内心真实的光景是这样。今天你们被人家追杀过，你不知道。我在太平边界服侍神的时候，至少有两次很明显的，人家要追杀我，开口说的，我也听见，我也知道，但是我里面的感觉似乎跟大卫不太一样，所以也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遇到要被人家追杀的时候，一定会有大卫一样的反应，不是，那只是大卫。所以今天很多没有被人家有这样追杀过的人来解释读大卫这个情况，不太能够体会。哪怕是亮光，当然那个亮光是圣灵感动你的，预备将来你要被人家追杀的时候，现在看见大卫的情况，你有一些这个提醒啊，预备你的心。真的吗？今天我们常这样讲，我们说假如你被人家追杀你会怎么样，就像说假如你得癌症你会怎么样，假如你破产你会怎么样，这些都是假命题，因为跟你真正碰到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预备好心，假如哪一天人家真要追杀我的时候，要来窥探我，要来杀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你是要跟大卫一样，还是要跟大卫不一样？啊，所以我今天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在太平边界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跟大卫不太一样，真的，我跟大卫不太一样。也不是我比他勇敢不怕死，倒也不是，因为那个环境本来就是这样，杀一个人像杀只鸡一样。等到有权势的人，大卫说嘛，有权势的人，对不对？他们有权力的人，有权势的人，对不对？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因为我的过犯，也不是因为我的罪孽，我在这个地方读到第一个概念的时候说，原来大卫别人要杀他根本不是大卫的，不是大卫的过犯，也不是因为大卫的罪孽，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些有地位有能力的人看不惯大卫就可以害他。大家了解这意思吗？这是很真实的吗？我们常常以为说我做得好，别人为什么这样待我？你做得好，有耶稣做得好吗？啊，我们不要觉得我做得好就一定 别人不可以对我怎么样，那是道理。其实你做得好，你做得好影响了别人，妨碍了别人，你做得再好，别人还是要对付你。这就是所以我今天读书一直看不懂的时候，大卫在里面讲了很多的，讲到是这个万邦，对不对？他这跟万邦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这跟万邦有什么关系？那只是扫罗嘛，跟万邦有什么关系？我慢慢就发现，其实今天很多的时候，你说你是信耶稣的，我说我是信耶稣的，等到有一天别人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是你做不到的，他能够做到的，神使用他是胜过你的，你里面生发了一个跟扫罗一样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说你是谁呀、啊？你跟万邦里面的跟不信主的人都一样的，会做跟不信主的人一样的事，你同意吗？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万邦的人很普遍的一个情况。我嫉妒，我就成为一个我可以来害你的理由。今天有很多人假借着，对不对？心里面那种不爽是因为嫉妒，是吧？别人怎么跟他好，不跟我好？那么为什么别人叫么就去，我叫么就你们就不来，对不对？我登高一呼嘛，你们不来。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内心最深处的那一个嫉妒，可以别人没有什么错，可以去害人家，是吗？这个跟信耶稣不信有什么？这就是个万邦的事嘛，这就是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这是变成一个人之常情嘛，人不这样才是奇怪。所以大卫里面的感触非常非常的真实。他第一个为他这样被人家追杀怎么样呢？他求神帮助他，他求神这个救他脱离，而且把他安置在高处。真的，当别人要追杀的时候，大卫的第一个反应希望神救他，希望他能够脱离这些人的手，是吧？这个很正常。但是我有另外一方面的属灵的骄傲，那个时候我说殉道了还不是留下了美名，所以我也根本不怕别人来杀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去哪里就去哪里，也不要给他讲得很属灵，因为真的在我内心深处殉道也是很好的，但是想要殉道也是一种属灵的骄傲，你知道吗？大卫很真实，他那时候年纪还不大，他那时候还真的觉得自己很冤枉。我倒想得很通，我们在外面也混过，你本来就是这样，你在那个地方让人家觉得碍手碍脚的，别人要杀你，这个根本就是这个道上的，这个就是一个道理，这个就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也不觉得怎么样。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听到人祷告神啊，求你救我，把我安放在这个高处啊，使我得安稳，是吧？救我脱离那一些人的手，是吧？那些流无辜人血下流人的这个，救我脱离这些人。真的，我再回想那段岁月，我真的没有这样一种好像很怕死，一定要神救我这样的一种祷告，也没有。我只说神啊，你让我做我真的。让我看见我能做的事，不受别人说要来杀我的这个影响，不影响我的心，该哪里去布道就去哪里去布道，该下山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那变成这样。所以我在读的时候，让我回想起我那一段。但是大卫这种情景，我也能够体会一点。就像碰到很多人一讲到死，哇，那个真是下到哪里也不去的，这个也有。在这个时候，有神没有神的差别就在这里。大卫有依靠，知道什么呢？知道那些有能力的人的能力，跟耶和华，跟万军之神，这个以色列的神比起来，那么那些要追逼他的人的能力又算得了什么？他心中有依靠。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信主的人啊，对不对啊？ 那么世界上人他们也没有神可以，他们也不信神，对不对？他们可能有些他们的宗教，等到他们真实面临到生命财产威胁的时候，他们到底有什么依靠？他们到底去依靠谁？他们是依靠其他比要来逼迫我们的人更有能力的人去制衡呢，还是心里面真正有他心里面所真正相信的那位比有能力来逼迫我们的人更有能力的人成为我们真实的依靠呢？弟兄姊妹，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你依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你还想到的是什么？是想到真是依靠神呢，还是想到去找一个不是神你觉得他的能力比那个是可以来解决我问题的这个人，还是怎么样？至少大卫在这边知道，他在以色列国，扫罗要逼迫他，扫罗要杀他，他只能依靠在他心里面知道比扫罗更大的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成为他真正的保护。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在这边看见的是大卫第一个希望神救他，第二个大卫真的在那个地方希望神对那一些人口吐恶言的、嘴里有刀的，是不是啊？他们在晚上转回这个绕行，为什么绕行？一天要窥探大王，就晚上来嘛，对不对？是吧？那么这些人，大卫在神的面前希望这些人怎么样呢？希望这些人神啊，你轻看他们，耶和华上帝啊，你真的这个以你的慈爱，让我不因为他们像一天到晚让我心里面暗想，这些人在那边咆哮，在那边老成，一天到晚在窥探我，要干不好的事。神啊，你用你自己的慈爱来迎接我，让我内心得以安息。不然大卫怎么睡得着觉？你说，今天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不是这样吗？担心很多的事，他就睡不着觉嘛。等到大卫想到说，神，你必以你的慈爱来迎接我的时候，大卫慢慢就可以睡着。我们后面会读到后面说，早晨起来我就要怎么样啊？这证明说他睡得很好，早上醒来了他会怎么样？大卫一方面希望神保守他脱离这些要陷害他的人、杀害他的人；第二个，大卫真的希望上帝怎么样呢？希望上帝帮他来对付、来消灭，甚至来怎么样呢？使他们这些人遭报。这第二个，大卫的心里面反映得非常清楚。那这边有个矛盾的，就是第十一节跟这个第十三节，第十一节他讲说不要杀他们，第十三节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那没人这样。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平常事嘛，一下想到什么呢？神啊，不要杀他们了，可怜他们。一方面想到了，一想到神啊，不行，要消灭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里不是有这样的反复吗？这就代表大卫内心深处的挣扎了，不是吗？啊，今天我们就是一下嘛想祝福别人，一下嘛要咒诅别人，一下嘛这个反来覆去的这样的祷告，这是很真实嘛。我们用一个什么真理的角度，用一个神学观点去批评大卫这个祷告有意义吗？就告诉我们人就会这样。还好什么呢？神不是说听到我们说要杀他，神就去杀了他，然后到最后又说神啊，又说神啊不要杀他，那么杀都杀了吗？没有，你怎么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显明我们的心态，显明我们心中所存的意念。我们的神听见我们的祷告，但不一定按照我们的祷告来做的。神是按照神自己的全知全能，是不是啊？美善的、平衡的，是吧？公义跟慈爱通通都有的，他来面对这些事情。但是显出大卫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他真是有害怕，那个时候他真的面对那些要来窥探他、杀害他，他内心是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的心境，一下嘛要不杀他，一下嘛要他们灭我。而大卫在这边讲到一句话，今天蛮摸着我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永远。到底是扫罗掌权还是大 到底是扫罗在雅各家掌权，还是神在雅各中掌权？你们告诉我，今天一个教堂到底是牧师、长老或者执事会在掌权，还是神在掌权？你们告诉我，啊？你不要去被人家欺负了，去争做在这个教堂里面有地位的人。我告诉你，不要去争做扫罗。等到一天你知道在以色列、在雅各中掌权的是神的时候，你里面才会慢慢得安息，是吗？今天很多人有没有说，好？好像你有地位，你可以决定这样不那样，其实人家也不决定这样那样的，只是跟你看法不一样，你就要想要超越，想要做到一个地步，我就成为那个以后可以决定的人，是吗？神的家是人掌权吗？今天就算这个世代真的是人掌权吗？我是神掌权，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非常像大卫一样，心里面非常清楚的，因为叫他们知道，你以为你找人来窥探我，对不对？你要来害我，是不是？因为你嫉妒，因为你什么东西要来杀我，大卫，神啊，你要有一些作为，是吧？让他们知道，谁在雅各家掌权，是你在掌权，不是扫罗在掌权。今天我们的观念常常是一个人的观念啊，以为说这个人有名声啊，这个人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掌权。谁告诉你的？神在掌权。有些人更是了啊，以为说我有了这个地位就是我掌权，是你掌权，你看看嘛，谁理你啊？不是这样吗？你有地位，你只能够做你想做的事，做了你做的事以后会有一个结果，别人怎么看你，神怎么看你，到最后怎么一回事？你以为你掌权吗？不是，你只是做了你有权的时候，你以为你做什么都可以，你说什么都可以。是，真正掌权的是神。你看看20年以后、30年以后、40年以后，甚至死了以后去见主的时候，你看看那个光景是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只要做我们自己，我们只要好好的忠于我们从主领受的，尽我自己这份本分。你不要想去主宰别人，不要想去规定别人，不要想去。这个，甚至我上次在哪里讲，人家讲了，我们要这样那样帮助。我说，我们甚至想要帮助别人，都是一种骄傲啊，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想到我们需要别人骄傲呢？我们老是去帮助别人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谁掌权，让我们做我们自己，让我们做神开启，让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忠心的去做我们的这一份。我们只要有一点点心，想要去主导别人，要去代表别人，这都不是神的心意。身体里面那个细胞，你只要尽你这个细胞的功用就好了，你不要做个细胞还要这样那样的。真的，今天我对整个神的家的一个真实的教会的这样一个体会，我只是个细胞，我不要做个癌细胞，我做一个什么？其实基督身体里面不可能有癌细胞，但是在教会组织里面有癌细胞，你们听懂我的话，你们就听懂了。我们只是做一个真的，我们欢欢喜喜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神掌权，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只是这个基督身体里面一个正常的细胞，正常的细胞就不随便乱犯罪，正常的细胞就按照神定规的在那边尽自己那个本分，你不要去主张别人这样那样，我们好好的尽我们的本分，你有教导就好好教导，对不对？你有牧养就好好牧养，对不对？你有使徒有先知的传福音的恩赐，你好尽你这一份。你看今天多少的主要主张是这群人在这边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这样那样，这不是你的事，真的老实讲，你不相信在雅各家神掌权吗？神不能够感动你吗？一定要我们去指挥他们？弟兄姊妹，你慢慢去思想这个问题。下面最后一点我要交通的是什么呢？下面最后一点我要交通的是，这些人虽然是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到了晚上任凭他们吧。大卫说，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我要高唱你的慈爱。 因为你做过我。那什么意思？晚上这些人一听到在窥探大卫，想找机会杀他，但是到了早晨怎么样？到了早晨，意思就是说，昨天的黑夜里面一切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为神做了我的高台，我早晨就能够欢喜快乐，是吗？做过我的高台，昨天晚上做我的高台，今天早上让我就给欢欢喜喜来歌唱。大卫知道不是他运气好，大卫知道是神做他的高台，让他昨天晚上不落在那些一天到晚绕城，在晚上一天到晚在那边咆哮的这些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大卫能够活着，他有一个感恩的心。真的，当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活着，我们有感恩的心，我慢慢就知道神的恩惠，我们要报答。我们用神所喜欢的方式生活，我们用神所喜悦的方式，在这个世代上来见证荣耀我们的神。昨天怎么样？我们能够到今天，我们有没有感恩？我们觉得我们很缺乏，能够到现在，我们有没有感恩？真的让我们真正知道，不但神在雅各家掌权，他也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